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09篇。这篇诗篇不晓得大卫在什么时候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不是在他飞黄腾达治理以色列百姓或在他做王的这段期间写的。那么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在那一个写诗篇那个时候，他生命的光景跟他到最后老了时候的光景，一个人的完全，一个人在生命前是不是完全，我们总是用他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的行为做一个标准，其实我们真的要去看这一生他有没有在长进，是不是朝着合神心意的这个方向在往前走，在长进。这篇诗篇只是说明了大卫在他人生过程当中有一段的内心世界的真实。今天我们想一个人啊，想到一个人啊，怎么样，他是合神心意的，是神讲他合神心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讲了，还是指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讲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生命有经历，我们在读一些从大卫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这些的这个心声，我们就能够了解大卫那时候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读完诗篇109篇，我真的发现大卫曾经有过一段的日子，他的口虽然想赞美神，而且真正的神也是他所赞美的神，但是他落在一段被人家用撒谎的口，被别人家这个与我为敌来报我的爱，这个向我以恶报善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似乎神没有向他说话。我再说，这一篇诗篇记载的是一个事实，我们用这个事实来成为一个教条教义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从大卫所发的心声的这篇诗篇，我们来认识大卫，甚至于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是有益处的。今天不要因为说我们赞美神啊，好像就怎么样了。不，神要给我们学更深的功课的时候，看看上帝不向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上帝向我们闭口不言的时候，我们开口会说些什么。其实我在山区里面看到一些事情很有意思的，我讲给大家听。山上的领导他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话，讲讲心里话，他常常会找他的副官到学校来接我。有的时候一讲3个钟头5个钟头，讲到最后吃饭时间到了，王老师你不要回去了，一起吃饭。所以呢，在这个期间我看到很多的事，看到很多什么事呢？就是他的部下会来跟他报告，等到那个部下一报告，报告完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人就不讲什么话，等到领导问他说有什么事，他再讲一句，这件事你是怎么处理的，他再讲一句。领导没有讲话，他没有滴滴嘟嘟滴滴嘟嘟，让我讲话都没有啊。我突然想到，在这个地方我想到大卫是一个神的仆人，大卫是一个神所兴起来被沙漠先知所高以后要做以色列王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相信这篇诗篇绝对不是在大卫已经在希伯伦做王，或者在7年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不是的，在他做王以前人才敢这样对待他嘛，不是吗？他敬畏神，他没有对不起谁， 但是呢，他在受到这样的一种被人家对待的时候，他也是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所赞美的神，但他在那边讲说：“你为什么求你不要闭口不言？”那个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神真的闭口，没有向大卫说什么，在大卫心里也没有感动他什么。至少在那一个时段，大卫的生命，甚至比我们山上的部下对待领导的这样的一种修养都还没有。这话怎么讲呢？神不开口他就开口了，神闭口不言他就开口了。他开口讲的是什么呢？他开口讲的是他遭遇的一切痛苦，真的都不是他的错。这是他大卫个人的感觉啊、就算不是他的错，但是呢，他后面所讲到的怨什么什么什么，怨什么什么什么，而到最后，我觉得最讽刺的是什么呢？最讽刺的是，大卫们希望这一些咒诅他的人的咒诅，好像衣服一样遮蔽他们的身体。大卫自己却没有想到，他刚刚才咒诅人家嘛。咒诅人家的这个绝子绝孙啊，咒诅人家什么？咒诅人家的妻子们做寡妇，咒诅人家的儿女们为孤儿，然后咒诅什么呢？咒诅人家的儿女们像讨饭的，还是变成这样？你看，今天一个人，当他在遇到一些冤屈，遇到一些人不合理的对待他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所充满的愤恨。这件事情我看得很清楚，因为像这样的祷告，至少在我现在生命里面有很长的，现在已经想不起在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咒诅式的祷告。原谅我，我在这里绝对不说大卫这样祷告错，上帝都给他这样的自由祷告，说不定只有这样，上帝知道，只有给他自己这样的发泄，他自己内心的这种冤屈，才能够使他心里平衡一点。神没有怪大卫这样祷告不对，今天你试试看嘛。今天很多不是神的人呢，你祷告还要他评判，这样祷告嘛对，那样祷告嘛错啊，不是很可笑吗？像大卫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在礼拜堂祷告会听见有人这样祷告，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不要做上帝。神听见大卫这样的祷告怎么样呢？我不晓得神在大卫心中怎么引导感动他，给他觉得以后错了悔改。反而我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看见的神有的时候用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方法，我们总希望别人都做一个对的人，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人。神没有，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为什么耶稣在世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个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说人家，你去说人家的那个罪你自己本身也有，你怎么去说人家呢？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大卫一方面希望这个别人对他的咒诅乱讲他的话以后得到刑罚，他却没有想到说他刚刚在咒诅别人的话，那么上帝要怎么办呢？那这是我看到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当别人在表现他的能干，那你倒还可以压压他的气焰。但是当一个人在诉说他内心的痛苦，要给他好好的说出来。不要人家一开口就是啊，你这个不属灵啊，你这个不合真理，不给他痛痛快快的讲出来。其实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心理治疗必然的过程。当一个人到你面前，他愿意到你面前来吐勒色的时候，正是他要找个地方可以发泄。他把这些话讲完以后怎么样？他会舒服一点。他讲话的时候，你不回答，不代表你赞成他这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可以证明你同情他这些的遭遇。今天奇怪，我一直没有想通的，我们的神呢？人大卫这个时候到神的面前去，假如用真理用什么东西来讲，大卫这样的祷告错了，太离谱了，上帝有阻止他吗？ 没有。但是今天我们人为什么别人别人真是有苦情在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没有信心了，不属灵了，不爱主了啊，什么七七八八搞了一大堆东西，那么他以后怎么样？他以后就不需要讲了吗？什么叫做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呢？大卫到这个地方就是来跟神倾心吐意，来说他心中的委屈，也希望神能够让那些使他有委屈的人，让这些人遭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有这样的心，你在礼拜堂不敢这样祷告，就证明说你所在的礼拜堂的人不像神，就这样意思了吗？但是你也不要灰心，任何一个礼拜堂里面的人不允许你这样祷告，没有关系，你可以像大卫一样在私下暗中跟神这样祷告，神不会计较。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完了，那个怒气，那一个想要报复欺负我们的人，假如大卫那时候有能力可以报复的话，他还跟神祷告吗？他那时候的难过就是在我没有办法向这个的当权者在我这边欺压我的这些恶人，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才只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吐苦水，不是吗？但是不晓得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经验，我生命里面的经验是这样，我可以神给我自由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圣灵会让我责备，你的心怎么是这样？今天有太多的人事情嘛，通通都不了解，以为怎么样怎么样就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对不对？到最后都是废话。为什么呢？根本人家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人家遭遇的事情你也没有遭遇过哈，要变成这样。上帝很清楚，上帝很清楚。所以呢，第一个我看神没有打断大卫的祷告，让我们有点学习。第二个，大卫会这样祷告也给我们有点学习，因为内心的冤屈，生命不到一个程度他吃不下去的时候不给他发出来，是对人非常不健康的。第二个，我在这边跟大家读这篇视频，我有个交通是什么，大家常常觉得是圣经都是神的话，我再三的提醒大家，不，圣经里面有神的话，耶和华说一定是神的话，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魔鬼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什么叫魔鬼的话呢？魔鬼去引诱夏娃的时候，你看这果子怎么样，好看，好做食物，对不对？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能够明辨是非，而且你会像神。这句话记在圣经里面是神的话吗？明明是魔鬼的话。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人的话，什么叫人的话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约伯受了很多痛苦的时候讲了很多的话，我们今天还用约伯的朋友对约伯讲话的那些命题说那是神的话，错得太离谱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最后在约伯记里面说了，你们这些人，指这个约伯的朋友，你们这些人说的不像我仆人约伯说的事，你们说的都是道理，约伯在我面前讲的都是事实。他痛苦他就咒诅他自己的出身，是不是啊？你们呢，你们只用这套道理来讲，哦，你会受这么大的苦因为你有罪啊，你们讲的不如约伯讲的是不是对错，因为你们是人，你们讲的道理就是在对也不是事实，约伯所讲的一切你们讲的不如约伯讲的是那个事实，约伯讲的是事实，你们讲的是道理，也神也没有说这个道理错，只是说你们讲的这个不像约伯讲的那么是。今天我们常常讲道理，我们却看不见自己的事实，也不明白别人的真相。今天大卫，第二个我要交通了。大卫，我问大家问题：大卫在这边怨他们的太太们做寡妇，儿女们做孤儿，对不对？儿女们嘛也要去讨饭。大卫对那些对待大卫的人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神听不听？你们说，你们回答我，听不听？假如神听的话。扫罗早就死了，就算神听也是扫罗一直汲取神的愤怒，到最后无可挽回。 我们的神总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只有人遭遇到别人给他的痛苦，不愿意给别人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的神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是你罪有应得，你怪不了谁，因为神一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人很不太愿意给别人悔改的机会，只要你一对不起我，就希望上帝能够咒诅他。我相信大卫这个祷告不是出于神的，神在那边听，为什么呢？我们要怎么祷告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神听不听是神的主权。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总希望上帝这样做那样做，是我们可以这样跟神祷告，至于神做不做还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大卫祷告到非常的气愤，神在旁边不晓得是为他有这样的心咒诅别人高兴呢，还是在那个地方为他难过。我相信耶和华上帝一定为大卫在难过。你的就像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村庄不接待他，对不对？他的门徒跟耶稣怎么说啊？你这天上加玛回来把他们烧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家不接待我们，你们就要我天上这个降一把火来给他们烧掉。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也如何，不改变。耶稣的心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神，耶稣就是神，神就是耶稣。他听到大卫这样的祷告，我相信耶和华上帝真的对大卫要讲的话，也像耶稣对他门徒讲的话一样：大卫，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当有一天，假如我们用这样的祷告咒诅别人，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圣经神的话，大卫这样祷告，我也这样祷告，没有关系，这也是你的这个自由。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大卫这样的祷告，神只是在里面耐心的听，神从来没有背书说这样祷告。第三个我在这边跟大家交通的乃是，我们人很可怜。什么叫很可怜呢？我们只看见自己受委屈的部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那些欺压我们的人他们的这个光景。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讲一句话，给我感触很深，因为他的表现是我很诧异。今天很多时候，今天我碰到很多人啊，这件事情他的反应会这样，大部分都不出所料。为什么呢？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人嘛，因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嘛。我们这个年纪慢慢大了，看了很多，这个下面要干嘛了？哎，你有一个什么动作，别人一个什么动作，下面你要干嘛了？人家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人，所以我常常哎，这个人哎，我不是用神的道理先来看他，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觉得这个人不对，不，我是以一个罪人的角度诚心去看他。哎，突然发现他不是这样，我就发现，这个人里面的耶稣是蛮真的，他真的有主了可能。然后呢，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罪人的心态，那怎么样？那本身我们都是人嘛，这个我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是在人的层面了，他变成这样。我那时候看到一个人，哇，有一个人这样无理无聊的对待他，对的，他也没有苦读。后来我去问他，哎，我说你怎么会面对这样一个存心很邪恶的人这样说话，这样对待你？我说我在旁边我都看不过去了。我说你怎么还能忍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他很可怜。因为他只能用别人对他的伤害，以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平衡他的内心。连人都会有这样，我们的神他怎么不知道呢？ 所以当大卫在那个地方这样的希望别人遭报的时候，而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可怜的人，神一定站在他这一边，这样的想法是不成立的。神永远站在他所爱的人的这一边，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弟兄姊妹，是吗？今天很多人不了解哇，圣经里面怎么有这样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明白，不明白神爱，神爱所有的人，你就不能够去体会神为什么要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当一个人是不是啊，发火了，把人家一个眼睛打瞎了。神知道人报复的心理，你把我一个眼睛打瞎，我不但把你眼睛打瞎，我把你腿也打断，过分了，你过分了，不可以。上帝允许我们讨回公道，上帝绝对不许我们过当的报仇。神爱那个受伤的人，神也爱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今天大卫不体会神的心。我再说，那一个时候大卫不体会神的心，虽然以后大卫慢慢慢慢悔改了，神向他评论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怎么叫合我心意呢？从前不完全，现在慢慢追求完全，这就是合神心意，不代表他做的完全对叫合神心意。大卫还做过这个夺人妻，是不是啊？杀人夫夺人妻的这样的事情，让他以后知道悔改。所以不是说做了完全对叫合神心意，他做错事真心懊悔悔改，这也是合神心意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读到大卫这个诗篇第三点的时候，我看到说他讲了很多的话不成立，因为他不了解神的心，他只发现自己可怜。他那个时候很困苦很贫穷，所以很多人欺负他，但他里面知道说沙漠暗立他做以色列王，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他自己被神暗立做王，他也不想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但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很多神不喜悦的念头，在祷告的里面就把他讲出来。神真的站在贫穷人这一边吗？你想错了，神永远站在他真理这一边。你贫穷人不按真理行，神也不会因为你贫穷就可怜你，对不对？今天一个富足人，有权有势的人，他行神的旨意，神也不因为说他是有权有势，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就一定定他有罪。不，神是在他自己真理的这一边，神不是站在穷人这一边的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世人的神。大卫这一篇祷告的里面，很清楚的让今天也有很多大卫这样心态的人，甚至自己内心深处都觉得，在人面前不能这样祷告，但私底下偷偷还是这样想做的人，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发现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这样的愤怒，被人家欺负的愤怒，原来我们这样向神祷告，神也不会看清我们，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光景呈明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千万不要读了诗篇109篇以后，我们用祷告去咒诅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符合真，你符合圣经，但是不一定符合真理。求主怜悯我们。当我看到大卫这样光景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为什么很感恩呢？因为从前我有这样的光景，现在已经被神带领走向不在这样光景里面的一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